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4年第八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白内障术后两点要牢记，预制菜方便与健康如何兼得，别让听力下降为痴呆推波助澜，变自来水为矿泉水，矿化净水器是智商税吗？这些患者慎服安眠药。白内障术后两点要牢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罗岩杨进。生活实例：邻居张阿姨今年76岁，因白内障影响视力，近期做了白内障摘除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手术很顺利，但术后不久张阿姨便感觉眼睛干涩不适，非常担心，连忙去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告诉她，这是白内障手术后的常见问题，只要处理一下就能缓解。林老伯患白内障多年，这两年视力下降明显，老友们纷纷劝他去医院做个小手术，术后生活质量能够大大提高。但林老伯一直有顾虑，因为他在网上查过白内障手术的相关资讯，发现手术的风险也不小。有些网友说自己术后眼干，有些网友说术后半年又看不清了，还有少数网友说术后发生了角膜水肿，一周后才慢慢消退。医生的话：当白内障导致视力减退并影响工作和生活时，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白内障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术后出现了并发症，该如何应对呢？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一、术后护理，坚持八药六不要。八药：一、要遵医嘱按时按量使用眼药水；二、要在户外活动时戴墨镜；三、要做好面部和眼部清洁；四、要去理发店或在家人协助下仰面洗头；五、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六、要术后一个月去配镜；七、要避免熬夜；八、要禁烟禁酒。六不要：一、不要揉眼睛；二、不要化眼妆术后一个月内；三、不要让水进入眼睛；四、不要在术后短期内开车；五、不要剧烈运动；六、不要让眼睛受外伤撞击。二、若有不适，及时就医，莫拖延。手术相关干眼症：白内障手术相关干眼症分为术后出现干眼症、术前干眼症、术后加重两种情况。患者可有眼部干涩、异物感、烧灼感、流泪、眼红、视力波动等症状。术后干眼症大多发生在术后一周，症状可持续3至6个月。使用人工泪液可减轻症状，疗程为1至3个月，宜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泪膜脂质层异常的患者可考虑使用含有脂质成分的人工泪液，此外还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地夸林唑钠滴眼液，促进患者自身泪液的分泌。此外，物理治疗也可缓解白内障术后干眼症状，如泪点栓塞、戴湿防镜等。角膜上皮损伤的患者可使用保护性的角膜绷带镜，合并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进行睑缘清洁、热敷、按摩等，有助于缓解症状。值得注意的是，术前改善眼表条件对预防白内障术后干眼非常重要。合并轻度干眼症的白内障患者宜在术前就开始使用人工泪液，一直持续到术后，以改善眼表状态。合并轻度睑板腺功能障碍者则需要在术前2周进行眼睑清洁，并配合睑板腺热敷、按摩等物理治疗。角膜水肿：在白内障术后1至3天内，部分患者的术眼会有轻度角膜水肿，从而出现视物模糊或异物感等不适症状。这主要与白内障的严重程度、术中超声乳化的能量和时间、术中超声乳化针头距离角膜内皮的远近、患者角膜的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绝大多数患者的角膜水肿会在术后数天内消退，极少数患者会发生持续一个月的角膜水肿。通常轻度角膜水肿会自行消退，不需要特殊治疗。中重度角膜水肿患者可以通过滴用类固醇皮质激素滴眼液和高渗液角膜营养剂等进行治疗，以快速减轻角膜水肿，恢复视力。术后高眼压：部分白内障患者在术后会出现眼胀、眼痛、同侧头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这可能是术后眼压短暂升高导致的，一般无需特殊处理，眼压可在术后24小时内逐渐降至正常。不过若是持续性的眼压升高，则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患者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复诊，由眼科医生进行处理。术前已存在原发性闭角型和开角型青光眼，术后晶状体皮质残留较多， 长期大量应用类固醇皮质激素滴眼液、瞳孔阻滞、恶性青光眼等，是导致白内障术后持续性眼压升高的主要危险因素。后发性白内障。后发性白内障，简称后发障，是指白内障术后患者的晶状体后囊膜再次发生混浊，是白内障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白内障患者术后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后发障的出现和进展与患者的年龄、植入人工晶体的类型及眼部整体情况有关。越年轻的患者，越早出现后发障。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若术中没有做后囊切开和前段玻璃体切割，后发障的发生率为 100%。 植入亲水性人工晶体的患者比植入疏水性人工晶体的患者更早出现后发障。植入多焦点人工晶体的患者，后发障对视力的影响较早。合并高度近视、葡萄膜炎、青光眼、糖尿病、外伤等情况的患者更易出现后发障。激光是治疗后发障的唯一有效方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3至5分钟即可完成。激光治疗后，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根据需要使用激素类或非甾体类滴眼液5至7天，每天3次。激光治疗后若出现飞蚊现象，是激光治疗后囊所产生的碎屑导致的，一般需要1周至1个月才能被吸收。多焦点人工晶体植入后适应不良。少数植入多焦点人工晶体的患者，术后看远或看近不理想，甚至出现光晕、星盲等光学干扰现象，需要3个月至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适应。实在无法适应者，可考虑更换为单焦点人工晶体。眼内炎。眼内炎是白内障手术最严重的并发症，可导致视力下降和失明，多于术后1至4天内急骤起病，伴剧烈眼痛和视力急剧下降，很快出现前房和玻璃体积脓。一旦怀疑眼内炎，医生会立即抽取患者眼内的房水和玻璃体进行细菌和真菌培养，并根据培养结果和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敏感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已经植入的人工晶体不会影响抗生素的疗效，但如果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后，炎症没有好转的迹象，可考虑取出人工晶体。要预防术后眼内炎发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术前处理潜在的感染病灶，滴用抗生素眼药水。糖尿病患者应在血糖控制平稳后再考虑手术，术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术后密切关注术眼情况，严格按照8要6不要的原则保护好术眼。若发生眼痛、视力下降等问题，患者应立即就医。别让听力下降为痴呆推波助澜。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孙双元软叶。老年人听力下降非常普遍，在60岁以上人群中，近一半有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预测，到2050年，全球约有25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老年人听力下降会引起一系列健康问题，如社交困难、孤独、抑郁等。值得注意的是，听力下降还会引起认知能力下降，增加痴呆的发生风险。听力下降与认知障碍关系密切。认知障碍是一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表现为记忆、思维、方向、理解力、计算、学习能力、语言和判断力等多领域能力下降。最常见的认知障碍类型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症。听力下降和认知障碍有密切联系。著名医学期刊《Lancet》柳叶刀的一项报告指出，听力每损失10分贝，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将增加30%。若对听力下降实施有效干预，这一风险将降低8%。认知是大脑接收外界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理解、加工和应用的过程。这些信息包括看见的视觉信息、听见的听觉信息、闻到的嗅觉信息、品尝的味觉信息、摸到的触觉信息等。通过这些来源多样的丰富信息，人们的大脑才能全面地感知世界。如果听力下降，大脑就无法顺利接收听觉信息，负责处理听觉信息的功能结构也会发生退化，影响整个脑部信号接收和处理运作。有学者对患有听力损失的老年人进行脑部磁共振 MRI 检查，发现其大脑负责记忆、情感和感觉功能的结构发生了萎缩，说明听力下降会引起大脑感觉和记忆能力退化，还会引起情绪改变。由听力下降所引起的脑部结构改变和功能退化，会使认知功能下降。此外，由于总是听不清别人讲话， 听力下降的老年人难以和外界保持良好互动交流，较少动脑思考，大脑受到的刺激越来越少，也更容易发生认知障碍。听力损失程度越重，时间越长，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越高。识别听力下降要趁早。虽然老年期听力下降大多是由衰老引起的不可逆的神经性听力损失，但及时识别和干预仍非常必要。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干预，患者的社交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进而引发或加重抑郁情绪和认知功能下降。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接受新事物越来越困难，往往会抗拒使用助听设备。不仅如此，老年人听力下降还可能影响周围的人，甚至引起争吵，破坏家庭和睦。如何尽早识别自己有没有听力问题？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将食指和大拇指放在耳边，轻轻搓一搓，如果听不见手指摩擦的声音，说明听力已经出现下降。此外，家人也可以通过以下迹象发现老年人的听力问题。看电视、手机视频时，声音开得非常大，别人觉得吵，老年人自己却不觉得。与人交谈时，说话声音很大，常答非所问，打断别人说话，要求别人重复，侧着脸听人说话，或非常注意别人说话的口型。当老年人出现听力下降或耳鸣、眩晕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进行必要的检查，找出造成听力问题的罪魁祸首，对症下药，避免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医生会询问患者的既往病史和社交情况，并使用专业仪器对其进行听力测试，评估其听力水平，根据其听力损失程度和性质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及时干预听力下降，才能有效预防认知障碍的发生。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最好每年进行一次听力检查，经常在噪声环境中工作或生活的人需要更早、更频繁地进行听力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听力问题。预防听力下降要从年轻时开始。许多破坏听力的危险因素其实在中青年时期就已存在，比如长期处在高分贝的噪声环境中，服用耳毒性药物，长时间使用耳机且音量开得很大，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肝肾疾病等。因此，保护听力从年轻时就应开始，平时不要长时间待在嘈杂环境中，必要时可使用耳塞减少噪声，若使用耳机，音量不要太大，以戴耳机时仍能与一臂之遥的人正常交谈为宜。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不长时间戴耳机，可定时摘下耳机，让耳朵放松一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可能会使耳部组织病变，影响耳部供血，积极治疗这些疾病有助于保护听力。助听器让听力下降悬崖勒马。如果老年人已经发生较严重的听力损伤，可在医生指导下佩戴合适的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佩戴在耳朵上的电子设备，可以帮助放大周围的声音，改善听力功能，减少耳鸣。一些老年人认为戴上助听器就意味着自己残疾了，怕被人嘲笑而拒绝佩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佩戴助听器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手段，有助于恢复正常生活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在助听器的帮助下，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与人交流，保持乐观的心态和自信心，降低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助听器就像眼镜一样，要根据听力下降程度验配。老年人不要自行购买，而应去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后，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和使用。应对听力下降，家人支持很重要。如果家人发现老年人有听力下降的迹象，一定要鼓励和帮助其去医院检查听力，及时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在日常生活中，家人可以和老年人交流听力下降的问题，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顾虑，多和老年人说话，鼓励他们多和别人交流，可以让老年人大脑保持活跃，减少发生痴呆的风险。和老年人说话时，宜在较安静的环境中，面对着老人，放慢语速，咬字清晰，并通过面部表情和动作，帮助老年人理解话语。不要对老年人大喊大叫，也不要好几个人同时说话，否则会加重老年人的挫败感，不利于老年人积极交流。预制菜，方便与健康如何兼得？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晶晶、罗宝章。近年来，预制菜进校园、槽头肉制作梅菜扣肉预制菜等话题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食品安全问题让很多消费者对预制菜望而却步， 但其便捷性又实在让不少人难以割舍。规范的生产环境和统一的生产标准既能保持口味稳定，也有助于保障食品安全。2024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在国家层面明确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对预制菜原辅料、预加工工艺、贮存运输、食用方式等要求进行界定。预制菜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值得一提的是，以下食品不属于预制菜，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而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速冻面米食品、盒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三明治、比萨等主食类产品。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经加热或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预制菜有优势也有不足。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各方面均朝着便捷化方向发展。忙碌的上班族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采购、清洗、加工、烹调等一系列操作，预制菜无疑是省时省力的选择。预制菜简化了消费者制作菜肴的程序，使烹调时间大大缩短，十分便捷。对厨房小白来说，预制菜料理步骤简单，解决了他们厨艺不佳的问题。此外，一些菜品对厨艺、厨具等有着较高要求，预制菜却能让这些复杂的硬菜走上家庭餐桌，人人都能变身大厨。考虑到保存时间、菜品美观等因素，大多数预制菜原料为畜禽肉类等荤食，蔬菜较少且种类相对单一，常见的是胡萝卜、土豆、豌豆等，缺少绿叶菜。同时，标准化生产的预制菜口味统一，难以满足人们个性化的口味需求。与限制菜肴相比，由于热加工处理、冷冻保存方式、食用前的二次加热等因素，预制菜的口感会有所下降。预制菜三大误区。误区一，预制菜含有防腐剂等添加剂，不安全。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预制菜只是提前对食物原料进行加工处理，所使用的原料、加工方法等其实与限制菜肴并没有本质区别。预制菜可通过灭菌处理、特定包装方式如真空、密封等和贮存条件如冷冻、冷藏等避免微生物增殖，故没必要使用防腐剂。其实，很多预包装食品都会添加防腐剂等添加剂，在标准限度内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安全的。误区二，工业化预加工会导致食物营养流失。一些消费者担心预制菜没营养，其实，不管是预制菜还是限制菜，食物在加工过程中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营养流失，流失的营养素主要是蔬菜中的维生素和少量矿物质，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及动物性食品中的蛋白质流失并不多，营养素损失的程度与加工方式有关。如果处理得好，预制菜也可以有较高的营养保存率；如果处理得不好，即使是限制菜也会有较大的营养损失。误区三，预制菜就是剩菜。一些消费者认为，预制菜和剩菜一样，长时间存放会产生亚硝酸盐，危害健康。其实不然，新鲜绿叶蔬菜含有对人体无害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很低，但若未妥善保存，其中的硝酸还原酶和微生物产生的酶会将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后，在胃酸作用下可以和胃里的生物胺结合成致癌物亚硝胺。而在预制菜中，经过热加工处理后，蔬菜中的还原酶失去活性，且杀菌处理加上密封包装消灭了促使亚硝酸盐形成的微生物，因此预制菜中的硝酸盐并不会在存放过程中转化为亚硝酸盐。选购预制菜注意这五点。一、检查商家资质。消费者在选购预制菜时，要通过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的厂家和品牌，仔细查看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许可证等信息，不选择资质不全的商家产品和三无产品。二、查看产品标签。 注意查看标签上的产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存期限、保存条件、加工制作要求等重要信息是否规范、齐全。三、关注营养标签。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营养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预制菜品。选购时留意营养成分表，特别是脂肪含量和钠含量，选择二者相对较低的产品。四、检查产品及外包装。要选择包装严密、感官性状正常的产品，如果包装破损、膨胀或出现异味、变色等感官性状异常，甚至腐败变质，则不可食用。五、检查贮存条件。购买预制菜时，要检查商家是否按照产品包装上标识的贮存条件存放。储存预制菜时，应按包装标识要求进行冷冻、冷藏、常温避光放置、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条建议让预制菜更健康。首先，吃预制菜应合理选购，避免囤货，并尽快食用，避免反复冻容。其次，应注意营养搭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1/2。吃预制菜时应增加新鲜蔬菜，均衡营养，也可以搭配蒸红薯、玉米等，增加粗粮摄入。第三，采用合适的烹调方式。消费者在加工预制菜时，应按照标签标识的方式烹饪，尽量选用蒸、煮、清炒等方式，避免油炸、烧烤等高温、高油烹调方式。一定要烧熟、煮透后食用，以消除可能的微生物污染风险。变自来水为矿泉水，矿化净水器是智商税吗？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蔡红泉、张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众对饮用水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一种矿化净水器，商家宣称其能将普通自来水的品质提升至矿泉水级别。这类净水器真能实现其宣称的功效吗？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它和市面上的其他净水器有什么区别？消费者有必要选择吗？疑问一，矿化净水器和市面上的其他净水器有什么区别？传统的净水器能去除水中的大多数污染物，包括细菌、病毒、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但这种高效的过滤使水中许多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也被去除。为解决这一问题，矿化净水器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在去除水中有害物质的同时，添加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疑问二，矿化净水器的原理是什么？根据我国国家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T30307/2023，矿化净水器是指配备了矿化水处理装置的净水设备。此类矿化净水器首先采用反渗透、紫外线消毒或活性炭过滤等技术，将水中的微生物、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彻底去除，以确保饮用水的基本安全。随后，经净化后的水会流经特制的滤芯，这些滤芯的内部填充有麦饭石粉、木鱼石粉等天然矿化材料。这些材料能够缓慢且持续地向水中释放钾、钠、钙、镁等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这些矿化材料不仅能增加水中的矿物质，还能调节水的酸碱度和硬度，改善口感，使其更趋近于天然矿泉水。此外，消费者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及口味偏好选择合适的矿化材料，如铁、锌、锡、铜、锶等，实现高度个性化的饮水选择。不过，要实现理想的矿化效果，矿化材料的品质、力度和处理工艺至关重要。消费者需要在选择和使用前进行充分评估，以确保水处理的效果达到预期。值得注意的是，对饮用水的最基本要求是安全，达到国家标准的饮用水一般在安全性方面更有保障。为加强生活饮用水相关产品的管理，保障饮用水安全，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对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实施了市场准入制度，只有获得卫生许可批件的水处理器才能进入市场销售。虽然矿泉水中的钙、镁、锌、铜等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益处，但含量不宜过高，且饮用水中钠、氟化物含量较高，可能不利于人体健康。根据相关国家标准，矿化净水器的出水水质必须同时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 GB8537/2018 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这意味着合格的矿化净水器不仅能够在饮用水中添加矿物质， 还必须确保添加这些矿物质不会对水质安全与卫生造成负面影响。疑问三，有必要选择矿化净水器吗？是否有必要选择矿化净水器，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当地水质情况。不同地区自来水的矿物质含量不同，选择净水器时应先了解当地水质情况。如果当地自来水缺乏某些矿物质，使用矿化净水器可以补充这些矿物质，有效提升饮用水的品质。但如果当地自来水的矿物质含量本就较高，使用矿化净水器可能会造成饮用水过度矿化，不利于健康。二、自身健康状况。一些有特殊营养需求或存在健康问题，需要补充矿物质的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矿化净水器。例如，钙、镁和锶是维护骨骼强健与心脏功能的关键矿物质，故骨质疏松症或心血管疾病患者可能从增加饮用水中钙、镁和锶含量的矿化净水器中受益。镁不仅是调节胰岛素水平和血糖的关键矿物质，也是保持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成分，故糖尿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可通过使用矿化净水器增加镁的摄入，以帮助管理和预防这些疾病。钾和钠是维持人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关键矿物质，铁是制造红细胞的必需品，锌、硒合同对免疫系统和细胞修复有重要作用等等。存在健康问题的人使用矿化净水器前最好咨询医生，以确保其对健康有益。三、饮食结构。在挑选矿化净水器时，将个人或家庭的饮食结构纳入考虑是极为关键的，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日常饮食摄取足够矿物质的特定人群。比如，幼儿正处在快速生长发育的阶段，需要充裕的矿物质以促进骨骼与牙齿的发育。矿化净水器可以助力提供这些必需的矿物质，特别是当他们的饮食还不够丰富时。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对食物中矿物质的吸收能力会有所下降，尤其是钙和镁。矿化净水器能帮助老年人从饮水中补充这些矿物质，对预防骨质疏松症及维持心脏健康有一定注意。一些有特殊饮食需求或采用限制性饮食的人，如素食者、代谢异常者等，可能无法通过食物获取充足的矿物质。饮用矿化后的水是他们补充这些必需矿物质的便捷途径。四、性价比。尽管矿化净水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饮用水质量，但复杂的制造流程和高昂的材料成本使其价格不菲。另外，为了保证净水器能持续有效的运行，并保持水质处于较高水平，净水器中的矿化材料需要定期更换，这也会产生较高的维护费用。因此，在决定是否选用矿化净水器时，消费者应仔细斟酌其长期的成本与健康效益，确保既满足健康需求，又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专家提醒，总体来说，矿化净水器是现代科技进步孕育的产物，旨在提升生活品质。但实际上，自来水本身是安全的生活用水，煮沸后是安全、方便、经济的家庭饮用水。消费者如需选择矿化净水器，应做足功课，理性判断其真正的价值和适用性。最重要的是选择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正规产品。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需擦亮双眼，切勿相信商家夸大宣传的保健功效。这些患者慎服安眠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药剂科王玉杰、袁永芳。说到失眠，许多人都经历过。当工作压力大，或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困难，或因某些事严重影响情绪时，就可能失眠，但往往是暂时的、轻度的。如果心理调节无法改变，或者影响白天正常工作、生活，则需要药物治疗。目前治疗失眠的安眠药主要是 GAMA、氨基丁酸、GABA 激动剂，包括唑皮坦、右左匹克龙、扎莱普龙和苯二氮卓类，俗称安定类等。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特殊疾病患者需慎服安眠药，否则可能危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重症肌无力患者，禁用唑皮坦、右左匹克龙、扎莱普龙和安定类药物。重症肌无力患者服用安眠药后，可出现肌肉松弛，因呼吸肌松弛而导致呼吸抑制的风险增加。所以目前各类 GABA 激动剂都禁用于重症肌无力患者。如果患者合并严重失眠，临床医生也会评估重症肌无力和失眠的严重程度，权衡治疗效果和发生呼吸抑制的风险，选择合适的助眠方案。呼吸功能不全患者慎用安眠药， 安眠药可导致呼吸抑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动脉高压等呼吸道阻塞及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需慎用，急性加重期应禁用。需要提醒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禁用安眠药。有些患者感觉疲惫，白天嗜睡，以为服用安眠药可改善睡眠质量，其实不然，只有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才能真正改善睡眠。严重肝功能损伤患者，安眠药主要通过肝脏代谢，严重肝功能损伤患者禁用唑皮坦、扎来普龙，慎用其他安眠药。肝功能受损患者服用安眠药后，发挥药效的活性物质在体内浓度过高，容易出现嗜睡等药物不良反应，因此轻、中度肝功能损伤患者应从小剂量开始使用。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禁用安定类药物。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由于眼球前房角关闭，眼内的防水排出受阻，造成眼压急剧增高，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安定类药物有松弛瞳孔括约肌的作用，可加重前房角狭窄，使眼内压进一步增高，所以禁用于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如果合并失眠，可选用唑皮坦、右佐匹克隆、扎来普隆等非安定类药物。此外，使用各类抗抑郁药治疗失眠的患者，用药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看清药物的禁忌症和注意事项。比如曲唑酮有扩张血管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的风险，心梗术后初期患者慎用。米氮平、杜洛西汀、西泰普兰有松弛括约肌作用，闭角型青光眼患者慎用。多塞平可同时抑制两种神经递质，全身作用强，严重心脏病、近期有心肌梗死发作时，癫痫、青光眼、尿潴留、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肝功能损害、瞻望、粒细胞减少症等疾病患者禁用。特别提醒，服用安眠药期间应戒酒，避免用药后驾驶车辆或操作精密设备，并关注用药后出现的不适症状，必要时可到医院药学门诊或临床专科就诊。长期使用安眠药的患者，以每3至6个月检测肝、肾功能，出现异常应及时就诊。
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